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晚上聚会一起来唱赞美诗339首，339首。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12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13节，这两个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3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四楼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 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两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的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22节，以利连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以会幕前试货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26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以人越发喜爱他。以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啊，这是记载撒母耳被他的母亲送到示罗圣殿，在以利面前来侍奉耶和华，来学习圣殿的服事工作。那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大概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部分啊，一个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啊，那么圣经里面描写以利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啊，应该说不敬畏耶和华啊。那么这两个祭司啊，他的孩子啊，以利是祭司，当然他两个儿子也是祭司啊。那么他们对待百姓是，当百姓在献祭的时候，他们就从这个献祭的肉当中用刀叉叉着就拿去了啊，或者还没有烧纸油的时候，他们就要百姓把这个生肉给他们自己烤。那当百姓不从，他们就抢去啊。那这两个孩子的恶行还不止这样啊，他们以在会幕前试货的妇人来苟合。当有人把这种风声传到以利那里的时候，那这个以利却轻轻的来告诉他的孩子说，我不可这样啊，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罪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撒母耳啊，撒母耳当时还小啊，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说他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的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也就是撒母耳他在圣殿里面也在那里学习做服事的工作啊。这个以弗的是祭司所穿的啊，在前面的一件这个衣服啊，叫以弗的啊。那么撒母耳也是要学习服事神啊，在圣殿里做祭司啊，可是当时还年纪小啊。我们今天晚上从这一段圣经，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的幼年啊。这个撒母耳小的时候，他在被送到圣殿去的时候，在当时的年纪啊，大约七岁啊，大约七岁，所以当时可以说是年纪是相当的小啊。十一节这里记载说，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啊，也就是说这个撒母耳 被他父母亲带到四楼圣殿，就在圣殿，在以利那里，来侍奉耶和华，就是在圣殿里面学习侍奉神的工作。那虽然他当时才七岁，可他七岁就在圣殿里面开始学习做服侍神的工作。那这个服侍神的这些工作是受这个祭司以利来教导。那在祭司以利教导之下，他的这个侍奉的心逐渐长进，他对神的这个道理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楚，所以可以说是受在圣殿里面受教导的时候，他的学习的这个精神虽然小，但是他很用心在学习。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这个孩子的信仰学习这个是从小我们就要重视。撒母耳为什么在圣殿里他能够这样子用心的学习，应该是归功他的母亲哈拿。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二十二节，第一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二十二节，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这是哈拿他在跟这个他的丈夫说的，他们本来每年都上这个四楼圣殿去献年祭，但是当撒母耳出生的时候，他就没有再跟他的丈夫上去献年祭，他说他要乳养这个撒母耳，要乳养他。二十三节他说他要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奶。那这个乳养儿子其实就是在教导他神的道理，在教导他神的律法。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做父母亲的就要负起教导孩子的这个神的律法，要教导他来认识神的律法。这个就是宗教教育的开始。所以我们常在谈宗教教育，宗教教育不是到了教会的宗教教育的年龄说比如说幼稚班幼年班才开始送到教会来受宗教教育应该是小的时候，从小也就是说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在学习的时候，其实孩子在三岁以前其实他就开始学习。我们现在的时代其实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所以有很多父母亲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孩子教育。我记得我这个老大在很小的时候大概一岁的左右刚生这个周岁的时候，我曾经到一个信徒的这个店去去那边访问那个信徒是开幼教社，那开幼教社它里面很多这个小孩子的教育的这些教材这些用具，在那边跟他聊当中他突然问我：“传道，你的孩子几岁了？”我说：“我孩子刚出生大概一岁左右，差不多一岁左右。”然后他就从他店里找就找了一套这个录音带以前是用录音带的，他就找了一套录音带，他说：“传道，这个给你拿回去给孩子听。”我说：“一岁他懂吗？他听得懂吗？”然后这个就是这个一岁左右的孩子在听的。那我把他注意看他那个录音带有好几个那录音带里面他是声音的，就是从声音来学习也就是说他那个袋子里面他是从学习让孩子去听各种声音比如说打雷声比如说鸟的叫声比如说火车的声音或者水的声音不同的声音 那小孩子其实从小，他在这个很小的时候出生不久，他就很好奇，在开始听声音，所以我们看到小孩子虽然小，他还不会讲话，可是当有什么声音，他都会很好奇，一直看，一直听，那这个时候，当有声音，有什么声音出现的时候，你告诉他这是什么声音，那下次他听到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是什么声音。所以小孩子学习能力最强的从声音开始学。我们有些小孩这个在家里如果从听到外面的摩托车啦摩托车的声音啦或者这个车子的声音啦小孩子就知道说爸爸回来了。他可以连那个机车的声音他就知道说这一部机车是他爸爸骑的机车的声音。这个就是小孩子的学习能力，所以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学。我们古代的人曾经这样说了，说三岁定七岁，那七岁定一生。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小孩子小，三岁以前你没有好好教，那么在七岁的时候就不大好。那么七岁你没有教好的时候，那他以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他以后的这个成长或者学习。当然这不是绝对，但是事实上小孩子学习能力是很小的时候就在学。所以我们看这个哈拿，他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他在孩子出生以后他就开始做这个孩子的教育的工作，一直教到他断奶的时候送到四楼圣殿交给以利祭司在他面前来学习服侍神。所以一个小孩子为什么那么小在圣殿里他竟然能够那么的认真用心的学习，我们如果看这个第二章里面发现两个很大的对比，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跟这个跟这个撒母耳。那以利两个儿子他也是在他父亲祭司的教导，同样这个祭司在教导，为什么他两个儿子是这么的恶可是撒母耳却不一样所以这个撒母耳其实他从小的教育真的是影响到他非常的大所以保罗他也跟提摩太说了，我们来看提摩太前，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里保罗他跟这提摩太说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那这个圣经能够让你有得救的智慧也就是说这个提摩太他是从小就开始学习明白这个圣经的道理从小所以这个小孩子信仰的学习真的是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教孩子学习。其实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尤其这个幼稚园前后他的那个学习能力就很强同样如果说要背书的话那你跟小孩子一起背，你练一句小孩子这个幼稚园前后的这个小孩子，你叫他跟着你练一遍，他记起来，你还没记起来。等一下都你叫他练一次给你听，他记起来了，他会练的，那你不一定练得出来。所以从小明白圣经真的非常的重要。我通常在牧会的教会里面，我会要求这个教员各班的教员，从幼稚班开始各班的教员，我都要求教员 我要求叫每班齁，他们每一季齁，我们一季是13课，那13课是总复习，那所以有12课的圣句，我会要求这些教员齁把12课的圣句印出来齁，到了大概第6课就印出来发给学生齁，让他们回去背，然后到13课的时候就要回背齁，要把12课的圣句都背起来齁，就是从小就要求他们背。如果一季12课，那么一年有3个学年，一年有4季的齁，那一个班齁有3个学年齁，就是幼稚班齁有3个学年，幼龄班3个学年，少龄班3个学年，那一学年有4季，一季12课，4季就48节圣经齁，那3个学年的话就已经可以背100多节的圣经齁，那如果从幼稚班到中级班毕业，我们可以算看看他会背几节，所以等于圣经都会很熟啦，很多重要的经典他们都背过了，那越小的时候背那记忆力越深了，到长大都还记得齁。我在桃园教会的时候我曾经要求这些各班的教员这样做，然后这个幼稚班的班务者跟我说，传道我们幼稚班也要背吗？我说要，好，我说你们印给他们拿回去，叫爸爸妈妈教他们背，因为他们不识字嘛，要父母亲练给他们背，然后我告诉他们，我说你跟小孩子说，跟这些小朋友说，到了13课都背这个12课的圣经都背起来的话，那传道有奖品啊，这个教员就真的跟他们的小朋友这样宣布说传道有奖品，结果到十二课的时候，这个班务者就来找我说，传道我们小朋友下礼拜安息日齁，要到台上来背圣句齁，我说好啊，那我聚完会我会留时间给你们的小朋友起来背圣句，那传道你讲的礼物是真的有吗？我说当然有啊，我们全班每个人都要背哦。好，我说好，那你们班有几个人，我就准备几份。结果那一天真的小朋友都上来背，每一个人都很勇敢，都上来背。好，所以其实小孩子需要鼓励，从小就让他们好好的背圣经。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那这个小孩子有时候这个圣经在讲什么他不一定懂，但是他长大他记住了。他把神的话记住了，而且会到长大都还印象很深，因为小的时候背的圣句，所以对他们的影响其实是很深远的，因为他们会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所以我们应该看重那个从小，真的从小的教育真的很重要，而这个从小的教育我们要从信仰教育开始，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广告词说，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所以很多做爸爸妈妈的小孩子都才两三岁后就开始让他学各种才艺，到幼稚园哇，才艺啊什么都在学，就恐怕真的在起跑点输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在重视他的学习的同时，我们不要忽略了信仰的教育，信仰的教育越早对小孩的这个影响越深，因为他从小就已经把神的观念放在他的心里，他从小就已经认识了这一位神，所以他从小就知道要靠神。那小孩子其实他很单纯，他小的时候他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教他要学习来靠主，所以他很小两三岁你就跟他说你有什么事你都可以向主耶稣祷告，除了告诉爸爸妈妈以外还可以跟主耶稣祷告，小孩子他从小你跟他这样说，其实他会放在心里，他真的会这样祷告我们过去有一个小朋友三岁左右那他就是听来教会听参加这个儿童聚会听老师说没有主耶稣可以靠，主耶稣是神我们遇到什么事都可以向主耶稣祷告， 那他每天都跟父母亲来参加聚会，那他也听了这样的道理，好，啊，他很单纯，啊，所以有一天呢，每天在跟他玩的一只狗死掉了，好，狗死掉了，哎，每天跟他玩的那一只狗死掉了，啊，他很难过，就在那边哭，那哭一哭，他突然想到，他可以跟主耶稣祷告，他就真的去跪着跟主耶稣祷告。那主耶稣又让那一只狗又活过来，下一次的祷告神还是在听，真的有在听。所以有时候我们父母亲的教育会影响到孩子非常的深。那这个撒母耳除了从小就学习神的道理以外，他在侍奉的工作里面也是从小学习。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十一节说他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一节说在以利基斯面前来学习服侍神的工作。我们再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2章18节，撒母耳记上第2章18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的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从小就侍立在耶和华面前，那这个以弗的就是祭司的衣服嘛，所以这个意义本的圣经就这样翻译说撒母耳年纪还小，但是他已经是主的仆人，而且像祭司一样穿上细麻布的以弗的，那新译本的圣经就翻成从此他就成了主的仆人，帮助祭司以利来服侍神主，也就是说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是一个小祭司，虽然他还没有长大，但是他已经是一个小祭司，那是小祭司他就开始参与祭司的工作，就是开始在圣殿来做祭司在做服侍的这些工作，他就开始做。那祭司在圣殿里面做的服侍工作有很多了，比如说每天要开圣殿的门，这个就祭司的第一项工作，那这个工作是撒母耳他每天都在做。所以3章15节说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所以他每天到天亮的时候就把圣殿的门打开，这个是祭司每天在做的第一项工作。还有要点灯，会幕里面这个圣所里面要点灯，然后要摆设陈设饼，还有要这个烧香，这个都是祭司每天所要做的工作，在圣殿里来做服侍的工作。所以撒母耳从小就在会幕里每天学习这些祭司要做的这些服侍神的工作，从小就做，7岁的时候，所以7岁还是可以服侍神啊。我们不要想说我们的小孩子小，其实像我们现在在我看晚上聚会排这个这些小朋友来领事，有时候排国小的或者国中的，其实都可以安排，那都可以试着开始让他们来学习做服侍神的工作。有的教会他在安息日的爱餐的时候，那么安息日爱餐的谢饭都排这些小朋友轮流上来带领的，有国小的这个少年班的有初级班的，都排他们轮流上来带领大家做谢饭祷告，这个就是训练，这个是一种训练。我上次有在提到说我去参加一个信徒的这个家庭聚会，他邀请我去，那一天领会是一个国小四年级的小朋友在领会，连国小四年级他都可以主领这个家庭聚会，所以从小就学习其实对孩子的服侍的训练非常重要，那不一定在教会才训练，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就可以训练。那事实上我们教会也应该多给所有的青年 甚至小孩子都有机会来接受这个服事神的训练。所以我们在很多圣工上面哦，我们应该多让大家都有机会训练，这个每个人都有机会从小就在各种事工里面来接受训练。那这样的话我们教会就以后就不会缺少各项的事工人员。那如果大家都没有机会受训，那当然就会缺少。尤其大教会里面常常就会感觉到反而比较缺乏这个事工的人员，因为大家比较不想或者不敢，那当然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小教会反而大家受训练的机会多，那小孩子从小就受训练，那所以从小受训练是好的，因为少年负恶也是好的，从小就要有机会受训。那如果我们从小都小的时候都没有机会受训，到长大的我们就会越来越不敢。那我们服事神其实也要趁早。我们来看传道书十二章，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的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以前，当纪念造你的主。这是传道书的作者在勉励我们要趁着年幼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有力气，还年幼还有力气的时候，就要开始来服事神，来为主做工，服事神，就要做这些事，而不是到了年老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常有些人，有些信徒，当这个负责人要安排他圣工的时候，他会说了，等我退休了，等我退休比较有空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不对的，退休虽然有时间，你不一定有体力，你现在虽然还没有退休，但是有体力，虽然比较忙，但是还是可以拨时间。所以重点是你想不想为主耶稣做工。当你想为主耶稣做工的时候，你在年轻的时候虽然忙，但是你能够为主耶稣做工是恩典。等到你退休了，你不一定有体力，所以应该是要趁早来服事神。这个撒母耳他是一个品德非常的好的人，同样在以利的教导当中，如果说在以利的教导之下，那么他的两个儿子，以利的两个儿子，应该这个撒母耳天天会碰到他们，所以不可能会跟这两个的儿子来隔离，不可能。那既然同样是在圣殿服事神，同样是在以利的教导，可是我们看以利的两个儿子，可以说是一种很丑陋的这种状况。但是反观这个撒母耳，他这却是一个能够很敬畏神，从小就是一个很听话、很敬畏神的的一个小仆人，然后侍立在圣殿，在神的面前，这个真是一个很极大的对比。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撒母耳，他因为从小就能够把神的道理放在心中，就是他的母亲哈拿的教导，所以你看他虽然在那个环境里面有不好的人在旁边，但是他不受影响。其实我们人很容易受同侪的影响，也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所以有时候你在一个环境里面，如果这个环境的孩子的这些朋友都是不好的，其实真的很容易受影响。所以我们这个古代有句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真的有大的道理。所以孟母三迁的故事也是一样，因为小孩子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他会好奇，他周遭所碰到的是什么样的人，他会学习， 他无形当中会受影响，但是这个撒母耳他竟然不会受影响。那不受影响的原因当然就是心中敬畏神，所以能够在那种可能受影响的环境里面，他却还是能够持守神的道理，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学习。我们在这个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要有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其实我们从小也要教导他分别为圣，也就是说在同侪里面都是没有信主的，在周遭的环境当中所接触的都是未信主的人，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难免在信仰也好在生活上的言语举止也好，都会有一些看到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他们的一些很平常的一些这个不适合的一些言语行为，那么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懂得来分别为圣这个就是神告诉百姓的，说你们要从他们当中出来也就是说要从人群当中来分别为圣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从小我们就让孩子有这样的心让他懂得去分辨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未信主的我们的生活模式跟他们不一样一般人在讲的话的这些话不一定适合我们信徒的体统不一定适合。其实小孩子他有时候不大会分辨我记得我那老大在读小幼稚园的时候，他开始看上幼稚园回来，你常常会听到很奇怪的话，怎么从他的口中跑出来？这种话我们从来没有，在家里从来不会不会有人这样说，也从来没有让他让他听过这样的话。那怎么小孩子会讲这样的话？那这个就从同侪那边学到的。那当你听到这些不适当的时候，你当然就要告诉他这种话不对，不能说这个不是我们该说的话叫他以后就不该说，不可以说，甚至要责备他讲这样的话，那他以后就不敢了，他就可以分辨原来这个不对。因为小孩子小，他不会分辨，他听到他就会学嘛，他听到同侪都这样讲话他会学那其实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就是分别为圣。这个撒母耳就是会这样，他能够分辨所以他不受以利两个儿子的影响所以他的长大圣经里面这样记载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一节，二章二十一节最后一句话说，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我们再看二十六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以人越发喜爱他这个撒母耳的长大是在神的面前长大是在神的面前那这个神的面前就是我们从小就要带他来认识神而不是说小孩子听不懂不用来聚会，这个当然不对我们大同家有很多家庭都很重视这些小朋友，所以我常常晚上聚会都看到有一些小朋友来这个都是好现象，从小就让孩子聚会习惯那现在有些家庭不是孩子小的时候就拼命排各种才艺礼拜一学什么，礼拜二学什么，礼拜三学什么，两个父母亲就轮流在然后父母亲聚会状况也不好，孩子根本不用谈聚会，因为他晚上都在，都把他安排满满的每天都在学各种才艺那结果呢聚会的状况就没有那这样的话，你说等到孩子长大离开家庭了，去外面读大学啦，你说他会去教会吗？当然就很困难因为在家的时候都没有这样聚会习惯，当然离开了他要他自己主动去教会就很困难了所以不是长大才去有的父母亲觉得说孩子长大他才自己去，其实不对，从小就要让孩子聚会习惯，在神的面前长大 也就是说从小他要常常就能够让他常常参加聚会，然后有神的道理，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来长大。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的长大也是这样。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节，第二章四十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这里圣经上说主耶稣的长大，主耶稣的长大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有神的恩，也就是说主耶稣他的长大跟人一样，跟我们常人是一样的，渐渐长大，但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要有神的话语，神的爱在他身上很重要，就像主耶稣长大有神的恩，在神的面前长大，撒母耳在神的面前长大，主耶稣长大是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表示什么？我们常会说一个孩子从小如果缺少父母爱，那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会变得比较偏激，比较极端，因为他从小缺少父母爱，所以没有父母爱的孩子其实在他常常心态的成长就没有办法很正常，比较会走极端。那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这个孩子从小没有神的恩典在身上，也就是他从小没有神的话语，那么这个孩子的长大他感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你说他的信仰以后长大以后信仰会好吗？这个就很难说了。所以如果他从小就能够有神的恩典满满在他的身上，那这个孩子以后长大一定是在信仰上一定是很好的状况。那如果缺少神的恩典，就像缺少父母爱一样，那么当然他就会在信仰上比较偏激，走极端。所以同样为什么接受宗教教育，可是有的人为什么会长大以后信仰变得很奇怪，那信仰的观念变得很奇怪，就像缺少父母爱一样，没有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撒母耳的长大其实他是在神的面前，这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撒母耳他长大跟正常人一样，刚刚我们读的二章二十六节说他渐渐长大，那二十一节也说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这个渐渐长大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那也是一个正常的状况，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正常的状况。所以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其实是应该是渐进的，你不能一下子要求孩子太多嘛，那不可能 一天就长大，所以是渐渐长大，是渐进的，这个就是正常人的现象，渐进的。那么渐渐长大之后会有什么状况？说神和人越发喜爱他，神和人越发喜爱他，这个就是正常的成长了。当一个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他在某一个年龄，他就有某一个年龄的这个智慧嘛，他该是某个年龄就应该是做某个年龄的事嘛，那如果他在小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在幼稚园的时候，他很多举动，那讲话的那些口气，讲的那些话，你会看起来很可爱，听起来很可爱，可是如果到了这个国中的讲话还是这样，他的动作还是这样，你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很幼稚，这个就不一样。所以这个长大是要智慧身量是一起增长，那么当智慧身量一起增长的时候，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就一起增长，也就是这个孩子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他就会懂事，所以有的孩子小的时候很可爱，长大很可恶， 所以到了国中、哦、让人感觉到很可恶、哎、那为什么、哦、那这个当然有时候因为孩子有叛逆期、啊、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啊哦、但是有时候、哦、有的孩子、哦、他到了大学了、哦、那他还是、哦、不大懂事、哎、那这个就会让人觉得说那这个没有长大，因为都到了大学还不懂事，有啊，我们教会有些孩子是这样、啊，哎，我有时候听我们有些信徒哈、哦，很感慨了哈、哦。我们现在啊、很多信徒都很爱这啊、很啊、可以说是很关怀这些青年，哦，那我们有些青年哈、哦，到了啊、这个上了大学以后，那现在我们有很多信徒都会很关心他们，想说他们啊，这个离乡背景哦，在外面读书啊，这个吃都吃不好哦，那所以偶尔就会请他们到家里来哈、哦、啊，请他们来啊吃些比较好的营养的。哎，有的信徒会这样做哦，那有我就听过有信徒这样说了，说哦这些孩子哦不大懂事，哎，信徒好意叫他去家里吃。叫他们去家里吃火锅，那结果啊一堆人哇，这真的来了，哎，啊来了吃了，那这本来是幸福的好意，哎，那吃一吃好像理所当然，拍拍屁股就走了，啊也不会感谢，哎、啊、不会谢谢人家，啊也不会帮忙收拾一下，哎吃一吃啊大家这个很高兴在那边哇啊嘻嘻哗哗，然后就拍拍屁股就走了，那所以会让这个。啊、哦，这个宴请他们的这些啊、这些信徒会很错愕，这些孩子怎么一点礼貌、一点基本的啊、这些做人的道理都好像不懂，哎，啊，这个就是教育啊、哦，所以有时候哈、哦，孩子如果有好的教育，其实在生活举止里面可以表现出来啊、哦。那如果能够有好的教育啊、哦，又心中敬畏神。那真的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就一起增长嘛，而不会让人、哦、看到他就害怕，看到他就想要啊逃闪避闪开他、哦、不会这样，因为、啊、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就一起增长。那这个撒母耳、哦、他因为是很敬畏神，所以我们如果再翻到第三章以后，我们就会看到神很重用他。所以第三章、哦、当撒母耳长大的时候，三章十九节说撒母耳长大，神就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一切话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然后立撒母耳为先知，让这个以色列百姓这个全上上下下人都知道撒母耳是先知，因为神与他同在，他讲的话一句都不落空，这就是神重用他。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会重用他，一个从小懂得敬畏神啊，服侍神啊，谦卑服侍神的人会受神的重用啊。那我们今天也要成为神重用的器皿啊。那撒母耳我们看他的品德其实就是符合保罗所说的，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章二十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22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这是保罗勉励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哦、怎么样成为神所重用贵重的器皿、哦、做神贵重的器皿、哦、就是要这个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哦、然后成为圣洁、哦、那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哦、这个就可以成为神要重用的器皿、哦、所以我们要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人、哦、当然我们要学习像撒母耳，像这个保罗勉励提摩太的，能够将来都能够蒙神重用。我们一起来唱诗。 425首。
Oh,